Welcome back to Peggy for Show's podcast. 今天我们要来聊腮廊。什么是腮廊呢？应该算是我最近的一个小观察，就是从我开始做 podcast 以来，其实我一直都蛮幸运的。从我自己做自媒体两年多了这段时间，从我开始这个 Instagram account， 那这两年多来其实超级幸运，我自己觉得。因为就像我在跟琪琪老大录的那一集一样，我有跟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收过屌照。其实我一直以来也都没有受到一些太严苛或者是那种很猛烈好像非常仇视仇恨的那种讯息或者是一些抨击，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我自己蛮幸运的一个地方。那当然难免还是会有大家俗称的酸民，就是来酸一下不管是我的长相、我的身材、我的英文、我的发音，任何东西，甚至是我觉得非常好笑非常幽默的那一只，我跟百灵国他们去日本，我说哦谢谢干爹干妈，因为真的就是他们付了机票啊饭店的钱，我真的只要负责去吃。其实那一只影片我要表达的是我对他们的感谢，可是我就如果只是发一次说哦 thank you， 你知道就是无聊，所以我那时候才想到一个说，哎，我就像被包养一样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了做的那支影片。结果底下超多人这边跟我聊包养，有些人说什么，哦，你还有一趴没有录到，哦，你还有该吃的东西没有吃，哦，什么晚上你白天吃这个，晚上就要吃别的。人家的人真的是他卡给弄掉，你光是看这些的留言，你就完全可以理解说，同样一个老师在教，为什么一个班里面会有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就是哇，这些人的理解真的好有问题。他看到这个，然后他完全 get 不到他里面我要表达的，我是用一个比较北兰好笑的方式然后去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然后他们抓到就是哦，有的人就在骂我说什么腿开开啊什么什么这类的，这个我一点都不生气，我看到就真的只是觉得好幽默。然后像我刚刚讲的嘛，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什么很仇恨的言论，只是呢从我开始 podcast 之后就开始有收到一些比较感觉是真的很讨厌我这个人或者是很讨厌这个 podcast 频道的人。因为我会去看那个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嘛，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做了这个 Podcast 之后呢，我触及到了更多以前我没有触及到的人，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本来是谁，然后可能是因为看到是在那个 Top Shows 上面，就是可能第二名第三名，然后就点进来看，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看到封面觉得我很美。 OK anyways， 所以呢他有可能就是因为看到这个点进来，然后听了我几集，我前面几集不是有在闲聊的吗，然后听了就很不爽，然后他就在那边给我留言说，哦，有的人说留一颗心说，哦，点进来就像流水账，我不知道你干嘛什么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想说哇有那么气呀，你听到不喜欢划掉啊，你不会去听你就更好玩的，你怎么会留下来还要花时间然后给我一颗心，然后在那边说什么说我只是路过，然后听了之后觉得根本不知道你在录什么，为什么要录流水账 blah blah blah。 因为如果你是从第一集就有听的人，第一集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 podcast 要做什么。其实我不一定每一集都要有来宾，我的 podcast 其实只是让我跟我自己的受众然后还有我的一些 followers 让他们更了解我的一个平台，只是因为平常我的 reels 可能就是60秒就这样子而已，我都是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讲一些语言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哦 podcast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大家更认识我。一开始就已经讲了，我这有时候就是闲聊，有时候就是跟你们 catch up， 有时候就是让你们知道我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分享一些我对于某一些事件上面的观点， that's all， 并不一定每一集都要有来宾。 OK， 然后呢有一些人我觉得很可爱，我看到了有两个留言都是给了一颗星的时候写烂，然后另外一个人一样给一颗星写烂烂烂烂烂烂烂。我们等一下来讲有其他人提到别的事情，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来讲解。我们先回到继续来讲这个腮廊的部分。我最近就开始在思考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在想我平常在滑手机的这个习惯，我如果在看一些不管是影片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任何的东西，我如果看到我觉得这个内容我不喜欢我就滑掉啊，怎么会有人留下来把它看完之后，好你不一定有看完，你可能就看了不喜欢，你不喜欢你不去做别的事情，你不去找更好看的东西，你反而留下来然后要留意然后来批评他，然后来骂，然后来细细品尝这个讨厌的东西，我就觉得太幽默了，真的太幽默了。你的时间到底有多不值钱？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他可能好，他真的觉得那么烂，他真的那么不喜欢，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像一坨屎。Right, this is shit. 啊，那是有人等级不赛怪，你应该是闪开，你哪会给接掉的？搁底下倒到啊偏，倒到啊形象呀。所以呢，这些人我们以后要帮他们证明，他们绝对不是酸民，应该是腮廊，对吧？你先看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转电视也是这样，不好看转台呀。你吃到一个不好吃的东西，不要吃啊！你怎么会细细的把它吃完，还继续品尝？真的难吃，然后再来细细的写评论。你是什么美食评论家哦？我只能说，这些人你们真的要好好的 爱自己，要好好重视自己的时间，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你根本就讨厌觉得很烂的东西上面， OK？ 我真的心疼你们。好，那回到我刚刚有讲到说我想要讲解的一个部分，有一些人的留言是在告诉我音质的部分，说会忽大忽小啊，或者是我跟来宾的声音比较有一些悬殊，可能我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他们的声音比较小。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在最近录的四集内这件事情已经有改善了。那还有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其实呢，你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你可能有发现我们一天都是有时候录两集，有时候录三集，因为每一次我们的录音并不是只要配合我跟来宾的时间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也要配合摄影师的时间。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摄影棚，所以我是要租外面的摄影棚，那同时我又要去租器材，对，我们现在的器材也是租的，所以就会变成说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瞧在一起，器材也要租得到，摄影棚也要租得到，摄影师也要 OK， 当天的三个来宾都要时间都可以配合，所以要在这些都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面，我们才有办法那一天来录音。然后呢，等到我们的第一集正式上架以前，我们其实已经录完至少有大约10支左右了，所以当我们已经上架第一支我自己的那一支嘛，然后来到第二支有人说有麦克风的问题或者是声音的问题之后呢，这时候为时已晚，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也在检讨然后在想怎么办的地方。所以有些人会说啊，你那集好尴尬哦，那你不太会问问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哦，他后面有问的比较好了。其实不是耶，真的只是我跟这个来宾我们的 vibe 有没有，我们的频率有没有对上。其实来宾本人也人很好，也很好聊，可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话题上面可能彼此的火花还不够，这当然也是我自己要练习的地方。我们上架的顺序并不是我们录制的顺序，可能这一点是大家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还有声音的问题。没办法，因为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先录好好几支了，所以等到我们正式发了第二支开始有来宾了之后呢，我们才看到那些问题，然后也只能尽量的从后置来调整这个声音。那其中有一集是大吉那一集，那一集我们真的已经后置有努力调了，可是就算我们是录两支音轨，把我的稍微拉低一点，然后把大吉再拉大声，可是如果你有看 YouTube 上面的影片的话，其实那一支影片到最后它是整个人是躺到很椅子在靠着那个椅背的，所以它其实离那个麦克风非常的远，所以声音就会变这样。这个是我不管再怎么努力的把声音拉大声，都还是不可能跟我靠着麦克风的那个声音是一样的。那个确实是我当下的舒适，因为我非常的 enjoy 在跟他聊天，而忘记注意到说他没有那么靠近麦克风。后来剪的时候才想说啊，干错塞，但我就是要表达说很多是我们前面录的，所以我确实有看到你们的留言，我们也真的有努力在处理这件事情。那可能要到我们现在还有几集是之前录的，还有可能个4-5集是之前录的，所以我们会努力继续后制来做调整。那后面最近录的这4集已经有先上1集了，目前声音都还是 OK 的，因为现在我都会提醒来宾说你要靠麦克风很近哦，就是不能往后躺呀， yeah， 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也在注意的一点。很感谢大家，就是还是很包容，然后还是非常喜欢我们的内容，然后也很多人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就是除了告诉我说他们很喜欢啊，希望我继续做下去，然后有些人也很可爱，说他本来是听 podcast， 可是为了要看我就是我很浮夸的表情又要再去 YouTube 上面再看一次，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虽然说有出乎我的意料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那个评论那么低，但是我觉得反正我做的是我自己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不会因为你讲了怎么样而改变我自己本来的样子，或者是改变我做我很喜欢的事情。 So suit yourself and I really enjoy what I'm doing. Alright， 好，那讲完了这个塞狼的部分呢，我们来讲一点比较温馨一点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 took a pill in Ibiza 这首歌。 Ibiza 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岛吗？反正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地方，只要想要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想要服用一些疯狂的东西，或者想要 party， 想要 就可以去 Ibiza， 这是 Ibiza 非常有名的。他的这首歌呢，其实我之前就听过，然后没有特别的感觉，他就是我的那个歌单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当然你可能有看过他的 MV， 就是觉得非常的 trippy。 trippy 这个字我不是故意讲英文，是因为它翻成中文，我们中文没有一个特别这样子的词，感觉很迷幻，感觉很就是很懵啊，很呛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这首歌就会觉得哦，就是一个很爱 party 的人可能写出来的。但是后来有一次呢，他在唱这首歌以前他讲了一段话，我先念英文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给你们，如果你是听得懂的人，你直接 get 原文的意思可能会更精准一点。他就分享了，他说 my dad passed away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ago, maybe a little longer. And I realized I had a list of things I wanted to do.
他说我爸爸大概在一年半以前，或者是再稍微更久以前过世了。然后就在他过世之后呢，我发现我有一整个清单的事情是我想要去做的，有一点像我们的 bucket list， 就是你的那个梦想清单，就是你这一生你一定想要做到的。比如说我一定要去某一个地方，我一定要去高空弹跳一次，我一定要一个什么。
When my dad died, I realized everyone wants you to forget you're gonna die.
就是当他爸爸走了以后呢，他就意识到说，其实很奇怪，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希望你忘记，其实有一天你也会走。怎么说呢？他说
Because if they convince you you're not gonna die, you'd waste your time doing what they want you to do. Spend money on what they're selling.
这句话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 Yeah, 有一个 click 的感觉。意思就是什么，他说因为他如果能够说服你，让你忘记你其实有一天你也会走，那么他就可以说服你，或者是让你去做他希望你做的事情，甚至去买他要卖给你的东西。我的理解是，当你觉得哦，我还有明天呢，我还有后天呢，我还有一年以后啊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就是比较没有活在当下。你现在的这一刻，你没有好好珍惜你的家人，你没有好好珍惜跟你的朋友相处，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没关系，我现在很忙，他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下个月约，我们可以下个礼拜约。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不一定是你走，可能是他走，他可能明天被车撞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后悔上一个礼拜他来你的城市的时候约你，你没有去。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觉得 Yeah, 对，确实我们一直都觉得我还有时间。那接下来他就接着说
And it's like my dad died, my friend Avicii died, and my friend Mac died, and one day I'm gonna die, but before then I'm gonna live the way I wanna live, and I hope you do too.
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我就啪就开始哭。Avicii, 你如果有听过他的歌的话，你就会有听过这个名字。那个时候我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我都一直不懂什么
To prove Avicii that I was cool.
我就 Avicii 是什么东西，我就去查这个字，没有这个字。后来我听到他在这个表演以前的这个分享才知道说啊 Avicii 是他朋友的名字。好，我来讲解一下他这个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他爸爸走了，他的好朋友 Avicii 也走，然后他的朋友 Mac 也走了。他说有一天其实我也会走，但是在我走以前呢，我会努力的活着，用我想要活着的方式。 And I hope you do too, 就是我希望你也是。我其实不知道他是在有这些感触的情况下写了这首歌呢，还是他是在已经写完这首歌之后过了几年发生这件事情，然后等他再一次表演的时候，他希望把这些分享给大家。 I don't know, 他那个当下没有讲，他就开始直接唱这首歌。我那个时候在听这首歌，就是是听这个表演的这个录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就只是真的就觉得好感动哦，就是 Oh my god, 我没有没有，等一下我处理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我可以把那个表演的连接放在底下，然后你们可以去听一下，感受一下那个当下的那个OK, 好 ,sorry, 我回来了。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对情绪有一点丰沛。我会把他的这个我讲的这个表演的连结放在底下的资讯栏，然后你们可以去听，因为可能每个人感受到的不一样，就是他一样是这一段话，可是可能说不定他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子。我觉得鼻音会不会很重啊，我的天哪。好，那为什么我要提到这首歌跟这个表演呢？你如果去看他的 MV, 里面还有就是做爱的画面，他也有一些呻吟的声音在他的 MV 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MV。 一直到我听到他前面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才想说 OK, 这个人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就是只是一个 fuck boy, party boy。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人，他在一个月以前在他的 Twitter 上面，现在叫做什么 X 我不管，我还是叫他 Twitter。Twitter, sorry, 他是 short I, 我刚说 Twitter, Twitter。他打了这个，他说 On my 26th birthday, I wrote I took a pill in Ibiza 10 years ago. The song became popular several years after I wrote it. Yesterday, I celebrated my 36th birthday. I feel proud to look at the song lyrics and know that none of them are true anymore. I've grown into a completely new man, one that I'm proud of. Check this out. 这个呢，就是他说他在26岁生日的时候写了这首歌，就是我刚刚分享的 I took a pill in Ibiza. 然后在10年以后的现在，他现在今年36岁，一个月以前他刚满36岁。那这首歌变得非常非常的红。而就在他庆祝他36岁生日的这一天呢，他回去看了这首歌，他感到非常的引以为傲。引以为傲的不是这首歌，而是他以自己为荣，因为此时此刻的他呢，已经是一个 completely new man, 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自己，全新的一个人。然后他说了，这个所有里面的歌词呢， none of them are true anymore, 所有都已经不再是现在的他了。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 yeah, 我看我十年前的自己，我现在30岁，20岁的我跟我现在真的是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我那个时候有我的不安，那个时候有我自己很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我跟那时候的我好像真的是两个人。我们来继续看下去，他就开始比对了他的那首歌里面他讲到了哪一句跟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他也做比对。他说26岁的时候 I took a pill in Ibiza to show Avicii I was cool and when I finally got sober felt 10 years older but fuck it, it was something to do. 他说在26岁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吃了一个 pill, 一个药，他没有说特别是什么东西，但是、哦、他这里有讲到 to show Avicii, 也就是他在那个表演的时候有讲到离开的那个朋友，他只是为了跟 Avicii 证明你看我很 cool 吧，你看我敢吃这个 pill, 就吃下去了。36岁的此时此刻他说 I love myself more than ever,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 No longer do shit that harms my body to try to get people to like me. 他26岁的时候会为了要跟 Avicii 证明他很 cool, 现在36岁的时候他说我非常非常的爱我自己，从来没有那么爱过我自己，而且我已经不再做那些会伤害我自己身体的一些 bullshit, 而且我更不需要试图去让任何人喜欢我。他不做任何事情是为了去迎合别人，或者是、哦、我觉得我今天如果拿了一个名牌这些人可能就会喜欢我，他做任何事情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要喜欢他。下一句歌词他接下来就是一直在比对曾经26岁写的这个歌词跟现在他有什么样的不同。26岁的他 I'm living out in LA, I drive a sport car just to prove, again, I drive a sport car just to prove, I'm a real big baller because I made $1 million and I spend it on girls and shoes. 他那个时候呢他住在 LA, 很多人都会觉得都是一些这些 boogie 住在 LA, 很 boogie 就是这些好像很时尚的人，很潮流的人，非常时髦的人，很前卫的人都会住在 LA, 所以他住在 LA 里面，他开着一个跑车，他有讲到 just to prove,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只是为了要彰显给别人看说你看我能开跑车。怎么今天搞得很像英文课是不是？没有，我其实是要分享事情的。他说 I'm a real big baller, a real big baller 就是那种你知道你看那种 MV 有没有这样啊、哦、耍钱，就是花钱像如流水，钱用洒的一样啊、because I made $1 million, 因为他年薪是百万啊、美金哦 OK, 然后但是呢他就把这些钱都花在女人啊跟鞋子上面。好，然后他对比现在36岁 Donated massive Jordan collection, drive 4Runner, 4Runner 就是 Toyota, don't need to prove anything to anyone other than God, love myself, if I buy myself something nice, it's because I love myself and I deserve it, not because I'm trying to prove to others that I'm good enough. 这个非常重要，他说36岁现在呢他已经捐掉很多他的 Jordan 的鞋子，他曾经收集了这些，那他只愿意开 Toyota, 然后他不需要去向任何人证明任何的事情，除了他的上帝以外，我非常的爱我自己。那如果我为了我自己买任何比较好的东西，好品质，可能他还是会买贵的东西，但是他买这些东西的动机已经不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因为我非常的爱我自己，而且我值得，绝对不是因为为了要证明给别人看，让别人觉得你看我就是那么厉害才买得起这些。好，下一段歌词，26岁的时候他说 But you don't want to be high like me, never really know why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t to step off the roller coaster and be all alone. 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不想要跟我一样这样 high, 这个 high 指的是不管你是药物的 high, 酒精的 high 都是 OK,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like me, 你根本都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喜欢我这个人。 Roller coaster 是云霄飞车，你是一个人踏出这个云霄飞车。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个 roller coaster 有没有是在譬喻这个 high 的这个 trip。 还是他只是在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你并不希望你是一个人。对比他现在的36岁。Not even close to alone. Spent a decade creating a community of the most loving, high-powered friends in the world. Massive investment into relationship with my mom and sister. Best it's ever been.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on a whole new level. 他应该是后来有一个信仰了。所以他就说花了10年的时间呢跟一些世界各地不同的有很多这种非常有爱的人一起组成这样子的一个社群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他也投注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建立他和他妈妈和他的姐姐或妹妹他写 sister 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说这是我前所未有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棒过在那么棒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他与他的神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就是已经到了 next level 下一个阶段了已经跟原本是不一样的了。然后对比26岁 You don't want to ride the bus like this never knowing who to trust like this You don't want to be stuck up on the stage singingAll I know are sad songs, sad songs. 你不想要 ride the bus like this. 你不想要你的旅途，你的人生的旅途是这个样子的。Never knowing who to trust. 你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谁。现在的36岁的他 I'm the happiest I have ever been in my life and have sustained faith, love, and joy mindset for over a year and am not going back. 他说我现在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最快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而且呢我将会继续维持这个我对我生命的这个信任这个爱还有这个开心的这种这个心念这个意念我会将这个继续的延续继续保持下去而且我也不再想要回头26岁的歌词 And I can't keep a girl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人在感情上面的经历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And I can't keep a girl No Cause as soon as the sun comes up I cut them all loose And works my excuse But the truth is I can't open up他说 I can't keep a girl 我没有办法维持跟一个女生 Because as soon as the sun comes up 就是因为呢当太阳升起也就是隔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有一点像是比较像是一个在暗喻说他可能跟这些女生都是通常都是一夜的感情那到了隔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呢 I cut them all loose 就是我就放手就是要让他们走要赶他们走 And works my excuse 就是你的借口嘛你就开始想借口我要怎么跟他说、哦、不行你今天不能留、哦、我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做、哦、没关系我们再联络或什么的就是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m But the truth is I can't open up 但是最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敞开我的心胸就像刚刚前面的歌词讲到的他不知道该相信谁他可能没有办法轻易相信人所以那个时候的他呢他只想要 have fun 他没有办法就是对一段感情敞开心胸让别人看见他的脆弱36岁的现在 I overcame my fear of intimacy and all avoidant patternsFace deep pain of last relationships ending head on. Recognize what patterns I was acting out that no longer served me. Recognize how much having a wife and family would actually mean to me. Hired best coaches and therapists I could find. Did what they said now in most beautiful relationship I've ever been in. 现在呢他已经克服了他曾经对于那种亲密关系的恐惧。以前嘛他的感情都不想要走到比较亲近的那一步都是只有在可能激情的步他就让他赶快停下来就是有做过了好你可以走了类似这样子。那现在的他呢他已经可以突破这样子的恐惧对别人敞开心胸或者是一直去以前一直去躲避的这样子的一个惯性都已经处理好了。面对他自己内心很深层的这些痛跟恐惧还有他过去的这些感情带给他的痛苦 Recognize what patterns I was acting out 非常有意识的去注意到说他以前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惯性的在做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一些 pattern 这样子的一些习惯已经不再存在在已经不再是他了并且他意识到拥有一个家庭拥有一个爱他的老婆是一件对他来说多有意义的事情他找到非常棒的心理咨商师找到非常好的这样子的教练然后他们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认真的做 Now I'm in 他现在在一个最美最美的一段关系里面还有下一个这是最后一个咯他说 I love you If you're going through shit right now Keep going You have no idea how good your life may be In 10 years In gratitude 我觉得这一句非常非常的美他说如果呢你的人生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非常痛苦的东西他当然是用英文说 If you're going through shit OK 就是你现在真的参加跟他塞衰个跟他塞 Keep going 你继续前进因为你永远无法想象 想十年之后的你自己会过着多好多好的日子，而且是抱着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的这个心情。这句话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因为确实十年前的我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十年后的我自己，甚至你不要说到十年前，可能两三年前，当我的人生或者是我的工作上面有一点彷徨啊，或者我有一点不知道下一步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可能几年以后的我自己是有机会做到我很梦寐以求的事情，或者是一直非常努力的达成所有我设下的目标。不用对于你现在的生活有任何的担心紧张，或者是任何的，也不要，不能说没有烦恼，一定人都会有烦恼，可是当你觉得很烦躁，然后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觉得彷徨，就 relax, it is what it is。 然后就像他讲的，有一天我也会走，那在我走以前，我会努力努力非常努力的生活着，用着我想要的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去依照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那另外一个是我很爱的 Taylor Swift， 我一直以来最爱他的一首歌就是 Blank Space。 然后我又看到跟 I Took a Pill in Ibiza 一样，他在某一次的演出以前，他也讲解了他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面写了这首歌。他就这样说，他说 So I want to start the song that I wrote to as a response in a couple of years, the media had a really wonderful fixation, kind of painting me as like the psycho serial date girl. Oh, dater girl. 他那时候就说，我写这首歌有一点像是在回应这些媒体好几年的时间，他们都一直努力把我塑造成好像是一个，就有点像我们说有点公主病，然后一直连续无缝接轨的，这个教完教这个，这个教完再教这个的一种女生。那个时候媒体确实是这样子塑造那个 Taylor Swift。 他说 It's been awesome, I love it。 当然他这个时候是那种你知道 cosy 啊，就是他在讲反话，反串反串。接下来他就说，当然一开始他就觉得，哦，拜托好讨人厌哦，就很烦耶，一点都不好玩。但是呢他说后来呢，他下一个反应就是说 Hey, that's actually a kind of interesting character they're writing about. And I was like,I can use this. This is called blank space. 一开始他当然很不爽，媒体这样子写他。后来他想说，不对，我其实应该利用这个他们塑造出来的这个人设。他就想，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设。然后他就运用了这个人设，为这个人设写一个歌。他就写了一个女生，就是好像，哦，他到处 collect men, 收集男人，他想要那个男人就可以得到。然后呢，反正男人对他来说就只是他的收藏之一而已。他的这首歌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歌词就是说 Cause darling I'm a nightmare dressed like a daydream， 就是可是亲爱的我是一个噩梦，就是我穿的 I dress like a daydream， 我把自己打扮的像是一个白日梦一样。听中文感觉没有那么酷，可是听英文就觉得呜 Tay Tay 反正呢，我那时候听那首歌，我就觉得我好喜欢，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的那么有文采。 OK，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他，可是我就是很喜欢他。后来歌不知道多久之后，有一次在他的访问里面，有人就问他说，你的歌里面你最喜欢的一个歌词是哪一个，他就说我最喜欢的那个就是 Cause darling I'm a nightmare dressed like a daydream。 我那时候就觉得 I feel you Tay TayI feel you。 好，反正呢我今天就是想要分享，刚好有这两首歌都是在歌手他们在某一些演出的时候分享了他们写这些歌词啊，或者是写某一首歌的创作的这些心境，还有他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欣赏的。这有一点像英文有一个就是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 makes it into lemonade， 当你的人生给你一个柠檬的时候，你就把它做成柠檬汁。意思就是你的人生给你一个考验，一个很苦的事情的时候，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 enjoy 的东西。媒体这样子写它，他就把它写成一首歌，反利用媒体创造出来的这个给他一个 idea， 然后写出一首他喜欢的歌，然后这首歌就很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也不算 QA 了，就几个人有在留言区，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然后你可以留在留言区里面， OK， 我看到我就会回复你们。有一个人说，这是真心要中英文夹杂的吗？真的也不是，我有很努力，还有中英台三个， OK。 然后有一个人说希望可以读到我的留言， OK， 这就读了。哇，可是有一点长，他说 Hello Peggy， 每天上班都喜欢听 podcast， 第一次在 podcast 留言，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问，希望可以抽到我的留言，很开心之后又有多了一个 podcast 口袋名单，看 Peggy 的脸会觉得长得很高，像是170以上，没有想到是这么可爱的身高。哦，你的文字也太温柔了吧，就是矮而已啊，不需要美化它，就是矮。超喜欢 Peggy 说话的腔调和声线，非常性感，我觉得口齿很清晰很清楚，我是只听声音的，并不觉得哪边无法理解，虽然 Peggy 没有测过 MBTI， 但我感觉可能是 ESFJ， 一，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我印象中有些人会说什么一人 I 人，一好像是 extrovert， 可是不是，我是 introvert。 随便猜猜的，哈哈哈。第一集好多人问吃东西的习惯，那我也问问 Peggy 吃咖喱饭拌还是不拌。不拌。 Peggy 去过很多国家，想请问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非常非常想去可是还没有机会去到的地方。有希腊，听到 Peggy 憧憬 stand up comedy 演员和他们的工作节奏，不管 Peggy 的 podcast 有没有笑点，我都很喜欢 Peggy 自己主持的节目内容哦。 Thank you， 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你，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的 podcast 好像就是一定要访谈，一定要有来宾。 No， 谢谢你说你喜欢只有我自己的那个内容。 Alright， 他说另外 Peggy 平常讲话很犀利，给人很有气场的感觉，最近比较失控脆弱是因为什么事情？诶，怎么那么刚好这一集我其实就有不小心落泪，我其实没有打算用暖收的， but 就这样子吧。会让我比较失控比较脆弱的哦，嗯，我觉得可能是亲情，因为就是我只要想到我阿公阿嬷就会很难过。嗯，因为我阿公阿嬷在我高中，然后靠北干。嗯，好，我讲一个，就是我最近一次，算最近一次吗？那个时候在民视当主播的时候，我阿公阿嬷就是讲台语的嘛，所以他们非常爱看民视，就是每天我们家只会播民视。然后那个时候我去民视当主播的好像第一天还第二天吧，那天上播坐在那边在倒数楼，已经倒数说好一分钟开始 live 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突然有一阵鼻酸，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Oh my god，就是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还在，他们就看得到我嘞。我好希望他们看到我现在的表现，就是有啊，会不会很丑啊？我今天妆法那么美，我只在意好不好看。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吧，你都会很希望你自己的家人就是 very proud of you。那可是因为他们在我高中，就是还没进大学就已经离开了。那那个时候做那个工作，对我来说唯一的价值跟目的，就是心里的那种成就或者是踏实感吧，是给我的阿公阿嬷看，就这样子而已。That's it， 呀、yeah ，就这样。好，哇，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啊 ？I'm so sorry， 我今天完全，啊。我没有想要那么感性的。这个人讲，他说我平常讲话都是比较犀利呀、yeah, 可能比较脆弱会比较容易失控，就是讲到亲情家人的这个部分。等我一下，我再去处理一下我的脸再回来，我想要漂漂亮亮的。好，继续刚刚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人同一个人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完呢，他的问题好长好长啊，不过没有关系，你以后就多问吧，因为我不知道多久会录一次自己一个人的，然后我就尽量一次把它回答完。最后想问 Peggy 生活中最遇到讨厌哪种类型的人？我很讨厌很假的人。他说超级多问题，哈哈哈。最后祝 Peggy 新的一年所有的目标如去年一样都超出预期，万事胜意。谢谢你， Thank you so much。Alright， 好，我们继续看。然后这个问题在 YouTube 上面问的，有人说为什么老是问外国人食物不食物的问题。有这件事情我也有想到，也是我最近在做另外一个，哎，不能说做另外一个企划，但是在规划另外一支影片的时候我也有想到这个，就是我们好像很喜欢问外国人食物，我会多去再调整一下不同的问题。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好奇的就是这个，我只要遇到外国人我都很想知道他到底喜欢台湾什么食物。然后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私心吧，我非常想要听到他说臭豆腐。我念一下有几个，他说很喜欢 Peggy， 不论是中文英文台语还是每种语言都很到位，影片介绍的非常仔细，厂商赶快找 Peggy 试用产品，值得推荐，超棒，谢谢。好，再来，有人很好笑，怎么骂人骂得那么美啦？这个很好笑，因为连我现在录外景，我们的导演啊，然后摄影师啊什么，他们都是这样讲说，哦，大家很爱被你骂，大家很爱可以骂人。然后那个化妆师，我的那个彩妆，弄发型的发型师也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我今天 po 你的影片啊，他说我一 tag， 然后我的朋友全部都来跑来跟我说，他们超爱你，超喜欢听你骂人的，而且他们全部都是 gay。我小时候，哦，好，谢谢你，还特别跟我讲他们全部都是 gay， 所以 thank you， 谢谢大家。有一个人很有趣，他是在沙白的那一集留的，他说我是先听 podcast 才知道沙白，没想到沙白不是台湾人，但中文说的好好，也很喜欢 Peggy 聊教养跟教学，希望后续还会有，有机会之后有一些我对于教育的一些想法，然后可以再来分享。外国人街坊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然后有那个福斯总裁的那一支，好多人都好愤怒哦，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那么愤怒啊。有一个人说遇到什么总裁就直接失掉了， like what？然后有一个人说什么，总裁不是人吗？他好像说我遇到福斯总裁为什么要那么压抑，因为你在路上不会随便遇到总裁啊， like， 我当然知道他是人啊。 哦，有一个人很生气，他说，哦，见钱眼开， like, which part? 怎么会气成这个样子呢？我真的都觉得。而且我后来有发现啊，就是你对于某一些内容，你越敏感的人，其实你在那个部分就一定是越不足，或者是对于自己的那一块越自卑的人。有一个人说，讲台语也太好听了，好地气，好地气的英文教学，应该你要说接地气是不是？有一个人在也是外国人接访的那只说，大美女，你用白底水蓝边的，看字幕有一点快脱窗了，为何不改回白底黑边的会比较好？ OK, I'm so sorry, 我只是想要做有一点变化，不想要每次都一样，我下一次改回比较方便看的。好，我来念最后一个留言，这个他是留在我跟 Ariel 做的那一集，在讲内向者的，然后底下的人就有留言说，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也没有错，哪个字先冲出来就先讲哪一个字，这确实，我那个时候在曼谷读书的时候，我回来都会英文跟泰文夹杂的讲，可是很多中文跟台语就想不出来，这个是真的。有时候我爸跟我讲什么，我就说 chai, 对，然后什么，就是我会第一个反射过来的会是泰文或者是英文，所以他就说哪一个字先冲出来就用哪一个字。如果你是闽南语很熟的人，或者是客语、越南语、日语，你也会这样子，除非你只熟国语，要不然都会。然后有另外一个人说，我可以理解，当你大量使用某一个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先冒出来的词反而会是那一个语言。确实，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Ariel 他就是住在加拿大，他是移民加拿大的人 ，OK, 所以他每天每天用的都是英文。他是回来台湾只有这段时间宣传，他又要再回去了，他的家人什么全部大家都住在加拿大。All right, so that's it for today. 然后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然后 ，Yeah.不好意思啊，今天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控我的情绪，其实我今天心情超级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被触动到这些，可能也不是因为心情不好就会被触动吧， I don't know, but yeah, OK, 就是另外一个机会可能让大家看到一样不一样的我吧，有一点奇怪，好，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收， but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话呢，可以到影片底下留言，或者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的 ratings 给我5颗星， OK, alright,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